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毫无疑问，全球资本市场今天最关注的重大事件就是美国的联邦法院阻止了川普的全球关税计划。相信这也是关注这个频道的全球各地的网友啊，今天最关注的事件。那么有关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把这个事件的原委具体的内容说的是比较透彻的。LT 也注意到，有很多国际媒体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容易掐头去尾，没有完整的反映这个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全貌。《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于周三晚些时候发布裁决，称川普政府错误地援引了1977年的一项法律，对数十个国家征收解放日关税，因此这些关税是非法的。该裁决也将适用于先前因美国边境安全和芬太尼贩运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的关税。是在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定称，川普总统在经济紧急状态下行使行政权力超越了其职权范围。那么这个裁决会有哪些影响呢？《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描述的：该判决破坏了川普的互惠关税的法律基础。政府之前呢暂停了90天以留出谈判时间，而这些关税是川普控制美国不断扩大贸易逆差的核心举措。那么实际上这个裁决呢，它涉及了两个部分。第一呢，是全面阻止川普解放日宣布的对全球各国实施的所谓的互惠关税，这个要被取消。第二呢，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的 25% 的关税，这个也必须取消。同时对中国的芬太尼的 20% 的关税也必须取消。那么目前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还不知道这个法官的裁决什么时间开始生效。就目前美国海关并没有接到这种通知，马上暂停已经执行的这个川普关税。那么法庭公开的信息呢，他只讲了给川普政府十天的时间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来取消关税。那么假如十天之内川普不取消关税，这种法律战会演变的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目前还是没有定论的。川普政府呢，看来也是预计到这个判决结果，他们在这个判决发出几分钟之后就提出上诉。所以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我们得到的确定性的信息是法官全面阻止川普的所有的贸易战关税，理由是川普援引的法律基础是错误的。那么第二个确定性信息呢，是法庭给了川普政府十天的时间来取消这个关税。第三个确定性信息是川普政府第一时间进行了上诉。那么由于这个事关重大，相信呢上诉法院呢可能会紧急的受理，所以未来几天这个事件呢变数还是会非常大的，我们会密切关注。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通过两个新闻能够了解到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的贸易谈判的对手是如何面对法庭的这个关税取消的裁决。就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这些国家啊，会不会为之欢呼，会不会暂停与川普的谈判。那么有两个相关的信息呢，大家可以了解。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台湾方面称不顾法院裁决继续推动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尽管法院阻止了川普总统威胁对其他国家征收许多关税，但台湾仍然继续努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台湾外交部副部长陈明吉周四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法庭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台湾仍然致力于谈判。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存在一些辩论，这将使一切变得更加合理和更容易接受。我们对谈判持认真态度，我们认真对待美国进行公平贸易。你看，这是正在作为第一批谈判对象的台湾官方对法庭判决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二个，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谈判对手之一日本也做出反应，这个也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石破茂致电川普讨论关税问题，强调双方以达成更深入的理解。日本首相石破茂主动与总统川普通电话讨论关税问题，并表示双方加深了了解， 这次25分钟的通话，距离两人上次通话不到一周，显示双方将进行更密切的沟通，争取在6月中旬七国集团领导人前往加拿大参加峰会时达成贸易协议。斯波茂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在峰会前访问美国。斯波茂周四晚间对东京记者说，我们一直表示投资比关税更重要，通过在美国投资，我们可以在那里创造就业机会，日美将合作创造更好的产品，建立双赢关系，日本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这个报道也特别提及，这也是在美国法庭否决川普贸易战关税之后，日美首脑的通话，这也显示日本官方没有受贸易法庭判决的影响。那么第三个最新的信息，就川普政府啊，他们也直接回应了法庭的判决，他们也讲了他们的理由以及下一步的打算。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川普的顾问淡化阻止关税的裁决，并提出还有其他选择。那么这个报道大家能感受到川普政府身上的两手准备，就第一手呢是他们会抗诉，第二呢他们有备选方案，就这个事儿还要干下去关税。川普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彭博电视上表示，如果有人认为这让政府措手不及，那你就错了。纳瓦罗称，总体而言，我们对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有非常有力的依据。纳瓦罗说，法庭认为呢，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他说，这个争议啊，我们很容易辩解，很容易能够胜诉。那么川普的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表示，政府相信法院的裁决是错误的，上诉将会成功。同时呢，哈塞特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推行关税，但是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实施，并且使用过去和上届政府批准的程序，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打算采用那些办法，就是有备用办法，但那个比较花时间，目前呢是集中精力上诉。那么究竟川普政府有哪一些替代的办法呢？万一上诉不成功，川普政府有哪些可以替代的办法呢？纳瓦罗呢，今天他也做了些透露，他说潜在的替代措施包括第122条关税，该条款涉及在150天内征收高达 15% 的关税。他说他们之前没有引用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因为他只给了你150天的时间，就是他透露啊，至少这个临时150天的关税可以信手寄来的。哈塞特表示呢，尽管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但政府确实打算继续推动与贸易伙伴的谈判，他预计未来几周将达成更多的协议。那么纳瓦罗在彭博电视台上最后呢，他讲了一个 LT 认为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信息，就川普这次下了一盘大棋，对全球发动贸易战，实际上他的逻辑起点，或者你可以说他的借口，纳瓦罗呢讲了一句真话，就是中国的芬太尼。他说他未来上诉辩护以及继续发动贸易战，所有这个重大行动的基础啊，或者基础性的理由，或者基础性的逻辑，就是说中国用芬太尼毒药杀死了超过100万美国人，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紧急情况，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也进一步让我们理解，就川普这一次发动全球贸易战呢，他的最基础性的理由，你也可以说的是借口，就是中国芬太尼。所以说这个也更容易让我们理解，就中国的贸易谈判，中共最高层甚至像川普讲，我们掏心窝子话，把心拿出来给你看，我们的确没有在芬太尼问题上去不作为，或者是鼓励向美国输出芬太尼，但是美国不接受这样一种辩解，因为呢，只要这个理由存在，川普就可以利用这种紧急状态法。所以芬太尼的关税在川普政府来讲，怎么谈判他不可能取消的。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个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因为川普政府他只说了不怕这个法庭关税的这样一个裁决，他也讲了他一些备用措施，但是呢他并没有和盘托出。那么川普政府究竟有哪一些备用的措施呢？或者我们该不该看重法庭完全取消川普贸易战关税的可能性呢？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就值得大家关注，它的标题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称川普可能部署其他关税工具。华尔街两家顶级投资银行警告称，鉴于川普政府还有其他途径征收进口关税，法院裁决推翻川普总统的多项关税措施的影响可能有限。你看他这个就得出结论了，就是你不要看川普的笑话，因为最终川普这个关税啊， 他还是能够搞成的。那么这个是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啊，他们做出的第一时间的判断。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摩根斯坦利的全球固定收益和主题研究主管迈克尔·泽萨斯今天表示，我们昨天的关税水平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关税水平，因为政府可以联系很多不同的机构来重新调整关税水平。高盛的亚历克·菲利普斯在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这项裁决对政府的关税计划来说是一个挫折，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可能不会改变大多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最终结果。那么高盛的报告他也分析了，川普在用他以往提高关税的那些政策工具呢，提升关税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他会一步一步加到他目前确定的关税水平。何况本身谈判也需要时间，所以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传递出非常清晰的信息，就华尔街最大的投行呢，警告投资者不要认为啊，关税政策会大转弯，就这个裁决他不可能完全阻止川普推行他的关税。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川普与哈佛大战呢最新发展的两个新闻。第一呢，是联邦法官将扩大对川普外国学生禁令的阻止范围，因为正在权衡哈佛大学对川普政府遭受国际学生禁令提起的诉讼的联邦法官表示，他将扩大对该禁令执行的范围。在今天波士顿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地区法官艾利森·伯勒斯表示，他计划对此案发布一项长期禁令，就之前呢，他是禁止川普这个禁令是10天，那么现在他要把它延长，所以这对于哈佛的外国学生来讲，可能又会缓解目前的压力。第二个相关最新的新闻，就哈佛大学啊与川普的争斗当中啊，他们还愈战愈勇。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哈佛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拥抱外国学生，这个也是一种啊举动。哈佛大学校长埃伦·加伯在毕业典礼上大力宣传该校的国际影响力，目前该校正与川普政府争夺招收外国学生的权利。加伯在演讲前获得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他欢迎来自街头巷尾全世界各地的嘉宾。哈佛大学上周在法庭上赢得了法官颁布的阻止川普政府的禁令。那么哈佛大学官员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些川普政府啊有些做法他们认为是不合法，比如川普政府要求美国海关官员对哈佛大学师生的签证进行2次检查，其中包括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员的前国家元首。那么现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加伯本身是个犹太人，他反对川普呢以哈佛大学支持反犹太主义的理由来制裁哈佛大学。在昨天演讲当中，加伯说他为哈佛大学处理反犹太主义的方式道歉，并承认他自己在学校也经历过歧视，但他表示政府的要求程度显示其意图不是与我们合作解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那么从今天各方面信息来看，就哈佛与川普之间这个争斗啊，这个形势呢有一种朝哈佛大学方向有利的方向在发展。那么对于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在我们观察来看， LT 认为最应该被制裁的还不是哈佛，应该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学它几乎成了中国教育部管的大学，它接受中共的资金是最多的在美国，而且呢哥伦比亚大学还养了一个被中共认为是顶级大外宣的萨克斯。那么中共每遇要批评美国时候，这个萨克斯就会冲到第一线。就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川普啊选择这个矫正大学的一些过分的做法，怎么放过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你包括中国的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呢，到美国访问一定要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像刘延东他们。当然了，这一次对哈佛大学有些方面的批评啊，对美国的大学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当然川普有些做法是欠妥，但是美国这些大学啊完全是对中共这些敌对美国的势力毫无戒备，甚至是同流合污，这个确实值得美国大学的高度的关注。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英伟达的三个最新的信息。就英伟达啊成为美国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企业，它不仅是科技行业的新贵领头军，它同时呢也频繁的在地缘政治冲突当中啊给自己加戏成为焦点。我们一起了解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英伟达收入飙升 69%， 尽管已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昨天英伟达颁布财报 受到了华尔街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整个美国科技股板块的风向标。英伟达如果倒了，整个科技股啊都会倒大霉。那么根据英伟达发布的财报，第一季度收入增长 69%。 它同时呢，财报显示呢，由于美国的新的制裁措施，他们对中国的出口呢减少了80亿美元。那么英伟达在财报会上承认，目前在华销售芯片选择有限，但黄仁勋呢，他仍然讲了让美国媒体啊感觉很刺耳的一段话。那么这几句话呢，最近黄仁勋在台湾也频繁在讲。昨天晚上黄仁勋讲，全球一半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都在中国，能赢得中国市场的平台将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他说把中国芯片制造商排除在美国竞争领域之外，只会增强他们在海外的实力。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英伟达执行长正以贸易最后通牒进行赌博。英伟达公司的执行长黄仁勋刚刚陪同川普总统完成了满面笑容的中东之行，现在他准备考验一下自己的外交实力。他在周三公司财报会议上向总统发出明确信息，现在是时候决定要帮助我们还是帮助中国了。这项行动呼吁是黄仁勋最近关于美国芯片出口管制言论的进一步阐述。该公司宣称，如果现行法律框架保持不变，他将根本无法在中国开展业务。黄仁勋说，这对美国来说是坏事，他能否成功说服川普取消这些措施，正成为英伟达的关键故事。在最近公开露面采访中，黄仁勋利用了川普喜欢奉承的倾向，以及希望与前任做出鲜明区分的愿望。黄仁勋赞扬川普将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大胆愿景，并概述了英伟达参与的几个项目。换句话说，黄仁勋强调他正在履行自己的承诺，现在到了川普履行职责的时候了。黄在准备好的演讲稿中告诉投资者，无论有没有美国芯片，中国的人工智能都会继续发展。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拥有人工智能，而是它已经拥有了。川普已经选择不执行拜登总统所谓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黄仁勋说，我很荣幸能和他在一起，川普总统希望美国科技发挥主导作用。那么黄仁勋呢，他一直宣传一种逻辑是，你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根本没有遏制住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你还不如放开，还能够赚中国人的钱。但是他这个报道说呢，黄仁勋的风险在哪呢？就川普身边那些人一定会有人不同意黄仁勋的立场。而且华尔街日报呢提示说，黄仁勋呢，你应该看看苹果的这个库克，库克也是一再向川普兜售你限制不了中国的，或者你无法取代中国的这种制造业能力的。那么华尔街日报说，你看一个人失去川普的支持有多快，从库克身上黄仁勋应该接受教训。那么这篇报道的结尾呢，可能是在提醒黄仁勋不要太聪明了。他是这样描述的，目前看来，黄仁勋与总统之间的良好关系可能是一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但投资者应该考虑到这种关系可能瞬间改变。那么第三个有关英伟达的最新信息呢，这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普遍做了报道的一个重要的新闻。我们分享金融时报的报道。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英伟达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计划引发两党担忧。就黄仁勋呢，在上海啊买了楼，在上海招兵买马，准备设立中国研究院。那么这个事儿引起了美国两党的高度关注。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和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要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该公司计划在上海开设研究机构一事做出解释，称该决定引发重大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担忧。班克斯和沃伦对英国金融时报有关英伟达将在中国上海开设研发中心的报道做出了回应。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该研究机构用于潜在的扩张以及现有员工的招聘，该公司正在中国招聘人工智能人才。那么英伟达今天呢也做了回应，他们回复金融时报的咨询说，英伟达只是为现有的员工租赁了一个新空间，这些员工在疫情过后重返工作岗位需要这个房间。那么这个呢与金融时报的报道呢这个出入就很大。那么究竟是英伟达耍滑头说谎，还是之前呢在上海租用新的办公楼，英伟达当时的说法过于夸张呢？这个可能 还需要英伟达做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有关英伟达的最新的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啊，中国人的聪明呢，还是中国人能够理解。实际上黄仁勋他在中美之间他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玩家，就他认为呢，我只要讲一个道理，我们出口先进产品给中国呢，不会帮到中国。第二呢，你不出口先进产品到中国，人家中国自己也弄得出来，你也影响不了人家，所以还不如去赚点钱。那么他这个逻辑能不能够说服美国人呢？相信黄仁勋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但他之所以要这么讲，他还是出于他的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能不能靠这样一种话来说服川普呢？这个呢，可能黄仁勋呢也没有那么愚蠢，就黄仁勋与川普之间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易。这个就是华尔街日报啊指的，你那样一种利益交易是不保靠的，因为美国总统任期也就四年，他甚至任期过程当中他也会变，他自己也会变。所以你看美国的主流舆论一再指出黄仁勋这个在玩火，但是黄仁勋呢他还一直这么演下去。最近有一个举动 LT 感觉呢应该引起关注，黄仁勋在政治上啊，他并不是个小白，他还是很聪明的。最近有一个举动，作为旁观者 LT 认为这个是值得啊相关方面的高度关注的。黄仁勋最近在台湾他设立海外总部，他选择的地址呢在台湾台北的北势科。那么北势科这个土地目前是柯文哲腐败案件里边的一个核心问题，最近也台湾媒体也暴露出来北势科这块土地非法征用问题。那么这些呢作为全球啊最大的最先进的这个科技公司，它的法务部门一定会有所了解的，但人家黄仁勋就选择北势科。那么你如果说这个呢与政治无关的话，那么黄仁勋有关这个项目第二个举动，你更能够体现出黄仁勋呢他不那么简单。他第二呢他在台湾讲了，哎，既然我总部设在北势科了，那么他给台湾政府提一个建议，哎，你得搞核能啊，因为我搞人工智能是需要电的，哎，你得发展核能。实际上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你对台湾政府提出要求，你只要要求保证供电，这个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黄仁勋讲出来要核电，实际上呢了解台湾政治的网友可能就会比较敏感，因为台湾的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就要不要核电他们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民进党呢认为呢这个从日本福岛这个核电站事故以后呢，他们认为台湾呢尽量不要用核电，那么国民党也就认为应该用核电。那么现在民进党方面的态度也有些转化，包括赖清德也认为可以考虑核电。那么黄仁勋这一次呢在台湾设总部，他又拎出这个话题来要核电。那么这个呢在台湾政治舆论上来讲，他传递出来黄仁勋的一种选边站队。所以不仅美国舆论很警惕这个黄仁勋，实际上黄仁勋在台湾的一些言论来讲啊，他非常刺耳，表达出来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倾向和立场。所以他不完全是为了销售英伟达芯片，当然了这个可能判断也许会武断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有关中国解放军的两个最新的新闻。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将缺席亚洲主要安全高峰会。实际上这个新闻呢印证了过去一周的传言。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国防部周四表示，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将缺席本周末举行的重要亚洲安全论坛，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将在该论坛上首次亮相。中共方面派出一个级别较低的学术代表团，就是国防大学啊，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往年中国都是派国防部长出席这场备受瞩目的峰会，通常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以及外交官都会出席此次峰会。那么对于中国在家门口的这一场安全峰会的缺席，这个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事件，我们后面的一并评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这是香港明报今天报道，就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告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人大近日公布了2025年第三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报，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先前被指涉及严重违纪而遭停职检查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那么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苗华涉嫌违法，也就是违反中共的相关法律，这意味着苗华可能无法逃过牢狱之灾。 但是报道也提出，截至目前为止，苗华在中国国防部的官网上仍然名列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目前中国国防部官网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介绍中，苗华仍然有名列，但苗华、刘正利、张声明等三人军委委员的头像已被删除，只有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及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三人的头像被保留，但这六人原本可点阅的相关动态目前均已被删除。那么对这两个解放军的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国防部的网站上啊不敢拿掉苗华，这个反映出来呢，就中共就习近平处置军队的这些高级将领呢，他是非常规的渠道，非常规的手段。如果是常规手段的话，都到了全国人大正式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这个地步了，国防部的网站仍然显示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那么这个显然违背了常规的规律，常规的规律是首先罢免党内的职务，然后才是名义上的军事部门或者是政府序列的职务。那么这次是颠倒这个顺序，它反映了这次军方高层的处置呢，并非是一种正常程序。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对最核心的军方决策层的成员的处置采取一种非常规手段呢？它无非是体现了一种焦虑、焦急。同样被舆论广泛议论呢，已经被处置的何卫东在国防部的这个信息里边呢，也仍然是显示出所谓的毫发无损。所以习近平他自己啊，有一个小的体系在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军队，他是脱离了中共公开的决策体系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的国防部长刻意缺席这一次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峰会，这个也是一种反常。因为全球啊，两大安全峰会，一个是慕尼黑安全峰会，中国呢是派了外交一哥国务委员王毅亲自参加的，而历届香格里拉峰会是国防部长参加的。按中共的逻辑来讲，他不愿意放弃这样一种场合去主张去伸张中国的一些防务政策，但这次董军不参加是在之前中国民间舆论热议董军也受苗华的牵连，就海军出了大事了。但中共这次对董军他似乎是采取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因为再抓国防部长可能习近平自己都觉得不好解释，所以董军的这次例外以及苗华呀仍然在公开军内网站上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这在解放军历史在中共历史都是非常反常的，所以它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对军队啊仍然没有搞定，或者军队给他带来的麻烦导致了习近平不太去顾及一些常规或者一些党内的一些制度和规矩了。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最新的信息。就中美关系啊，你不能用贸易恶化或者贸易战来描述中美关系的主要形态，它这种矛盾的激化、全面的对立远远超出了这个贸易战的范畴。第一个信息呢，是我们分享美联社报道，美国暂扣一艘中国渔船，川普指示打击不公平贸易。美国总统川普指示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以恢复美国海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8日对中国渔船正发7号发布暂扣令，扣留其渔获，理由是合理怀疑该船涉嫌强迫劳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代理局长弗罗雷斯表示，打击强迫劳动是该局保护美国经济安全使命的核心。总统最近指示我们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以恢复美国海产品的竞争力，发布这项命令是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的方式之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这个声明当中，他指出中国这个正发7号在运作中发现了包括滥用弱势地位、隔离、扣押身份证件、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身体与性暴力以及债务束缚，并认为正发7号通过这些强迫劳动的滥用，降低劳动成本，生产低于市场价格的产品，损害了美国企业利益，以赚取不正当的利润。那么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美国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贸易战的一个战场，或者他又找到一个新的这个借口。之前与网友分享芬太尼的问题是他的一个贸易战基础逻辑，现在呢又从低人权模式方面开刀了。 那么如果在低人权模式这个问题上来抓中国的这个毛病，任何行业任何产业都能够找到理由。所以这个新闻呢，它不光是一个扣渔船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打击海上的非法捕捞的问题，它体现川普政府越来越看重利用啊低人权优势这种模式来进行不正当竞争，成为美国对华制裁的一个新的热点。第二个相关最新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暂停中国商飞出售引擎技术。美国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售一些关键科技，其中包括与国有企业中国商飞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的喷射引擎技术。报道指出，中国的 C919 客机在中国制造，许多零部件都依赖海外，包括美国基一航太和法国发动机大厂赛峰制造的 LEAP 发动机。那么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末尾，川普呢力排众议向中国放行了基一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许可。当时川普的理由是，我希望中国购买美国的飞机引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么这次美国商务部除了宣布暂停航空技术出口之外，还下令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出售芯片设计相关的软件，也就是禁止美国企业帮助中国芯片设计自动化的工具。那么 LT 也注意到，金融时报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他提到小米啊最近嘚瑟炫耀，又制造出来什么先进芯片，这个惊动了美国这个商务部，发现小米用了美国的这些设计工具设计软件，所以说呢又来切断这方面的这个科技技术。所以有时候你这种贸易战状况下呀，就站在中国的利益来讲，站在中国企业利益来讲，可能还是要少嘚瑟一下。但是呢从中共的角度来讲呢，在贸易战在这样一种外部受压情况下，他也需要有一些好消息来激励中国人民。所以你嘚瑟与不嘚瑟啊，可能看站在谁的角度上来讲。第三个相关的中美关系恶化的，这也受到广泛报道的，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称美国撤销学生签证计划具有歧视性，中国严厉批评川普政府吊销中国在美国学生签证的举动，凸显近期世界最大经济体关系的稳定程度依然脆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北京记者会上指责美国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为借口做出上述决定。卢比奥是在昨天下午发表的声明，他说美国计划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签证。那么卢比奥补充说，受影响的学生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以及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所谓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LT 注意到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啊，自己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炫耀，在美国召开什么党小组会议，什么什么七一学习会议，这些图片呢都在中国小红书，在中国的媒体上有，但是同样美国官方他也能够掌握，这是与中共产党联系。还有一些与中共产党联系就是这些官员的子女。卢比奥还进一步强调，美国还将加强针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所有未来的签证申请。所以毛宁说美国这次歧视，这个话说的还是很有意思，他不歧视是什么？他就是专门针对中共，他美国没有那么多敌人。你用歧视的话呢，这个还反映了中共呢，他还觉着中美关系是一种正常情况下，那么针对中国呢那是歧视。现在已经是这种状况了，就是专门针对中共了，毛宁还讲出，你这是歧视或双标，这个还是有点自作多情了。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这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中共顶级理论刊物《求是》杂志评论称要做好最坏的准备。那么这个报道他注意到《求是》杂志发表这个文章的时间节点，他是在昨天美国宣布对中国新一轮的科技和教育限制措施几小时后，中共《求是》发表的这个文章。那么这个文章他在中国的标题是讲好中国经济确定性的故事，这个还在讲故事，现在都是在赤道见红，但是中国国内啊，中共党内有他宣传的这样一种规律。南华早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共顶级理论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必须位于中美贸易战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同时要宣传中国经济确定性的叙事。他这个文章称，美国转身离开谈判桌，立即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施压力度，这表明贸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章呼吁中国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华盛顿的关税政策，全面评估风险并准备反制措施。文章承认 中国经济正受到内需疲弱、就业压力、房地产危机以及美国关税的持续影响。这个文章呼吁官员们要加强底线思维，这呼应了近年习近平多次传达的战略思想，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主动作为。那么这个报道它列举了美国最近升级了对中国的一些制裁措施，包括科技领域，包括人员交往领域。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北京可能会等到情况确实紧急时才会推出刺激措施，就他最坏的打算呢，现在可能北京还在等更坏的情况发生。丁爽说，从年初开始，财政预算和政策规划就是按最坏的情况来设计的，早已预料美国不会放松对华限制。尽管近期缓解关税紧张局势的迹象，但政府可能将重点放在应急预案上。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美国实施关税之外的额外限制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远低于 5% 的目标，那么额外的刺激措施可能会出台。那么对于南华早报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 LT 认为南华早报他理解的中共包括习近平说的最坏的准备，理解上啊与中共的本意啊出入是非常大的。你看南华早报他开头介绍求是杂志警告中共党内要做最坏的准备，也引用习近平的讲话，最后南华早报落脚点落脚在就应对贸易战最坏的准备，这个显然是脱离违背了中共和习近平的本意的。就习近平他讲的最坏的准备远远比贸易战要恶劣的多，起码在习近平的语境语义里边，他做最坏的准备是面临于美国的全面脱钩，甚至是遭到西方的禁运，这个是他的最坏的准备。所以南华早报他怎么会理解到哎呀，贸易战呢、可能川普会有更严厉的关税政策，这个是最坏的准备，所以呢进而呢他把它降威的做什么样最坏的准备呢，怎么做最坏准备呢，哎呀，还是要保留一些刺激措施。所以这个与习近平讲的最坏准备他就淡化了，他就弱化了，虚化了。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南华早报是故意这样来轻描淡写，对最坏准备轻描淡写降威处理呢，还是他真的是理解偏了呢？ LT 认为不管南华早报他们是基于什么目的，求是的这个重磅文章它体现了中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这是他发出的所谓的做最坏准备的信号所要传递的意义。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之前一直强调打赢，一直强调奉陪到底，一直强调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突然转变了要做最坏的准备。 LT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向，它反映出来习近平慌了，他对打赢或者是奉陪到底底气不足了。因为川普最近出的一些牌啊，他超出了这种关税贸易战的范畴，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抓中国的渔船，扣押中国渔船，来说你这个不尊重中国人，尊不尊重中国人，低不低人权，哎，你美国什么事儿？人家川普讲了，这个碍我的事儿，因为你不尊重人权，你欺压中国的工人，这样降低了你的产品的成本，降低产品成本呢，就侵害了我美国的相关产业，所以你中国国内的事儿我要管。他又制造出这么一个逻辑链来，这个与之前中美双方在贸易战上的争论呢，这个逻辑就发生变化了，这个范围范畴啊就发生重大变化了。包括习近平赖以自豪的大飞机，他认为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取得的，让中国人民骄傲的伟大成就。川普突然釜底抽薪，发动机不给了，之前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末尾，川普力排众议给发动机，那么在中共看来呢，这个是川普力排众议做的事，所以发动机是安稳的，哪知道你看川普现在他认为发动机不能给了。所以这个都超出了中共对贸易战对川普的一些判断，这些呢他增加了习主席的焦虑，也让中共党内增加了这样一种危机感的氛围。所以从奉陪到底、打赢、打服，到现在要做最坏的准备了，就这个尺度啊，这个弯转的还是有点大。就中国网民总是嘲讽习主席收放自如，实际上所谓的收放自如都是习主席悔棋，或者习主席判断错了，他收回承诺，或者收回原来的指明的方向。所以中国舆论呢，民间对习主席还是比较友好的，这如果是换在美国，美国舆论可没有这么客气。昨天川普在白宫啊被记者激怒，他发了个很大脾气，发什么脾气呢？就美国媒体啊编了个词儿叫塔扣，就 TACO， 塔科马是一个墨西哥食物，在这个一个面囊啊囊中啊，去夹一些肉，这个叫塔扣。那么美国媒体给川普起个外号塔扣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一段英文的缩写，就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说川普退缩，说整个川普贸易战的打法呀，都是先漫天要价，后来又立刻大尺度的回撤，这个叫塔扣。那川普气的昨天跳起脚来，他说你们懂不懂谈判呢？我退缩呀，那个是谈判艺术。他说贸易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相反，你看在中国，习主席这个从打赢奉陪到底，突然要做最坏准备，这个中国舆论、民间舆论还是口下留情的，不太去挖苦习主席。但是裘斯谈做最坏准备，包括习近平谈做最坏准备，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能够说出来的，还是南华早报说的，哎，有哪一些刺激措施？这个显然不是一种啊做最坏准备应该有的一些预案和措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